不知道你们还记不记得一个月了啊，一个月前我们所讲的内容啊，还记得吗？我们手上的每次笔记上面都有一大段是之前啊，所以不容易忘记啊。还记得吗？上次我们讲到耶稣医了一个病人，那这病人比较特别啊，因为通常一般人是耳聋就不能说话，就哑巴是吧？但这个人呢，他的组合有点不一样的，是吗？他是瞎的，但他又哑的。当然说这个可能基因问题啊，随便你啊。但是圣经说不是，圣经说是邪灵啊。所以圣经说他是被魔鬼所捆绑，所以他有一个特别的我们说疾病吧啊。等基督就把这个邪灵赶走，连这个人就恢复过来了。好了，这是一个神迹了。这个神迹呢，就发生了两种结果，就是当场有两种人，一种人就是百姓，连百姓看到这个神迹就把荣耀归给上帝，因为他们觉得太奇妙了，很突然啊，大家都觉得这种病怎么医呢？耶稣竟然就用一句话就把这个邪灵给驱赶，就恢复了，所以他们就把荣耀归给上帝。但是就说同样的一个地方呢，有另外一批的人，这批人是对基督有十分十分偏见的人，就是法利赛人了，所以他们看到同样的神迹呢，但他们的结论是相反的。相反是什么呢？他们把荣耀归给了撒旦。你说有没有可能有人把荣耀归给撒旦那么坏啊？那你不讲就算了啊。这个偏见是很厉害的，所以他们嘴巴就说了一句话，就说耶稣是靠鬼王赶鬼的，意思说这个神迹呢是谁行的？是鬼王行的。百姓说是上帝行的，这里说是哇，这个是天地之别OK， 天堂跟地狱就是差那么远啊。所以他们就说耶稣行神迹呢只不过是骗人的法术啊，就是基督是跟魔鬼撒旦打交道的啊，人就用了这些欺骗的法术来骗人。好了，有时的确啊，我们传福音会有这样的困难，对不对？你跟人家做见证啊，你说哎呀，我以前不信主的时候啊，我又抽烟又喝酒，信了耶稣啊，我就从来就不再抽烟不再喝酒啊。人家说啊，我一个朋友他信佛的也是这样 啊，你就觉得很纳闷，你说不同啊，但是你讲不出来，因为他说哦，基督徒我们说我们心中有平安喜乐，说哦，我的谁谁谁啊，他是一贯道的，他也这样啊什么。那的确啊，有时我们把我们的这个上帝荣耀的作为啊，在人面前想要归给上帝的时候，我们发现有一些人却把它归成是地上的事情，对吧？讲的是心理作用啊，这是你的一种可能精神寄托啊，这是一种人成熟之后的做法等等等等。OK， 很困难，对，因为这些不信的人，他们的心被撒旦蒙蔽了啊，他们眼睛看不见上帝的荣耀，可以吗？啊，所以你不要灰心啊！如果你传福音，人家不理解你讲的福音呢，你一想到耶稣行神迹都给人讲是鬼在做的，你就算了，你就觉得还好，至少没有人这样说你啊。你说我信耶稣，他说你鬼上身，我看没有太多人有这种经历啊，不会给人家迫害到这个地步。但基督的确当时啊是被这些恨他的人啊，就是在各个情况之下都被针对啊。OK， 好了，耶稣基督知道他们在讲这些东西，所以上次我们就说耶稣讲了一句话，是一个谚语啊，这个不是圣经直接的话，是耶稣用一般人就是口头的话来指出这些法利赛人的矛盾啊，或是指出他们的错误。怎么谚语呢？耶稣就说一个国家如果自己打自己就会败坏，就站立不住，这个谁都懂是吧？耶稣就说你们听过吗啊，如果一家一城自相纷争，他就站立不住，变为荒场。大家都懂这是真的，这是合理的事情。耶稣基督用这个来说他们，他说如果我是用撒旦来赶鬼的话呢，撒旦这个国度就败坏了。OK， 或是另外一个讲法，耶稣说 如果我的国度是要跟撒旦就是一起存在的话啊，其实呢，上帝的国度就不是上帝应许的。因为法利赛人呢，当他们说耶稣是靠着鬼王赶鬼，有一个假设，就是耶稣基督所说的天国啊，其实是需要跟撒旦的势力妥协的，是吧？他需要透过撒旦的帮忙，让这些小鬼都赶走。所以魔鬼的势力跟上帝的势力要并存。基督说，如果是这样的话呢，这个国度就不是神所应许给你们的。OK， 基督就声明说，他来被上帝所差遣，是要毁灭撒旦的工作。所以基督说，我是用命令把魔鬼赶走的，而不是跟他谈条件的，不是跟他说，哎，你走了，我给你什么东西，不是，对吧？啊，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区别了啊。就是许多没有信的人呢，他们或多或少啊，还是会有这种想法啊。他们认为灵界的东西啊，有时是需要交换的啊，需要讲条件的 ，OK 啊，只要换来一个平安啊啊。他们不否认有鬼，但他们说这个鬼只要不要在我们这个村就可以了，你去隔壁的村吧，好吧啊，我给你烧个什么的，你就过去就好了。所以很多人是认为呢，就是好像丢垃圾这样啊，你不要过来，你过去。总之你离开远一点，但是我也没有能力把你消灭啊，把你限制起来，只是请你走远一点。耶稣说，我不是这样的，我不需要跟他们谈条件，说啊，你可不可以啊暂时离开一下，给我点面子。耶稣说不需要，我是命令恶者离开。 OK， 因为上帝差派耶稣不是跟恶者妥协啊，而是拆毁他一切的工作，把这些要拯救的人从他的权势下面释放出来，可以吗？啊，所以我上次是讲了一些恐怖电影，有没有啦？我就是讲到这个赶鬼的，我那时可能讲的比较多，因为我说我只讲一次，所以我肯定我今天不再讲了啊。我只是让你们还记得那件事情，就是赶鬼或是对灵界的，特别是邪灵的事情呢，坦白说，圣经没有交代的，意思说。我们不要自作聪明啊！恶者魔鬼是天使来的，他不会被我们各种各种的所谓的你用核子弹，魔鬼也不怕的。OK， 今天美国会怕你啊，你用核子弹啊，今天人会害怕刀刀枪枪啊啊，撒旦不怕的，完全啊，所以他不在我们的规则之下啊，任何。告诉你有一些规则的啊，你要这样做鬼不敢来，你这样做邪灵不敢害你呢，都是想要捆绑你的讲法，因为让你以为是真了，你就被这个事情啊所困着了，你永远就要害怕它，是吧？我们在亚洲有很多人的家都要放一面镜子的，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注意到，我们叫照妖镜啊。那我小时候不明白啦，因为我是牧师家的孩子，我们家没有这种东西。但去同学的家就看到，哎，这门口有一个八卦上有一个镜子嘛，啊，然后说，哎，做什么啊？哎，照镜子是吧？哎，那后来那个同学的妈妈就说，哎，不可以乱讲，不可以乱讲。他说，这个照妖镜是给鬼照自己的。那他说，那个鬼进来你房子的时候，看到那个镜子，看到自己，他吓到自己，他就跑掉了。因为他不知道他这样丑的嘛，所以照妖镜是让妖怪自己吓自己而走。那你说，哎，好像有点道理啊、哦，但可能妖怪都是晚上来，所以也照不到了，因为太黑了。总之，如果你真的信这个东西 ，OK， 听来有点道理啊。但是你如果真的这样信，就变成你被他捆绑，对不对？啊，你就觉得哦，你需要多放啊，你需要常常依靠这个东西来保护你。但是你心里一想。撒旦他怕你这面镜子吗？不可能啊，对吧？他怕你衣服后面粘着那块符啊，对吧？可能台湾也有啊，就是南方人比较迷信啊。就我很多同学，我也是不明白他们为什么校服是白色的，但是他的领那边呢就有一块红色的印。我没有的嘛，他们每个都有，就问他们什么，我说不可以讲，不可以讲。后来。就是说、哦、是妈妈去庙里面求回来的一个符啊， 就盖在衣服上面，就让鬼不会死，不会来害他孩子。你说如果鬼就怕你这个印呢、啊？这个也不叫鬼了、啊，这还蛮好的鬼。他哪里会拍这些东西啊 ？OK 了，所以总之你明白了，就是灵界的东西，特别是恶者啊，它完全不是在我们人的一个范围之下，所以千万不要说看到人家赶鬼，就说是靠鬼王赶鬼，这是自作聪明的讲法。耶稣说：“我来根本不用妥协，我是命令恶者离开。”因为上帝要恶者被毁灭的，好吗？你是站在哪一边？当恶者被赶出啊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是属于那个被神保护的呢，还是我们是属于那个、作为神敌人的那一边的人啊？这是我们要常常思想啊。当然，凡是信主的人，我们就知道我们已经被拯救了。OK， 好，不多讲了。讲回今天，耶稣讲一个比喻，用一个谚语，不是比喻啊，讲了这个还没完啊，他们很肯定还不服气了，所以耶稣又讲第二个啊，就是今天的经文啊，你们可以看那个笔记上面啊，就是马太12:29啊，路加就讲的比较详细啊，马太马可是一样，所以我们读一个就好啊，我们读马太，来，人怎能进壮士家里抢夺他的家具呢？除非先绑住那壮士，才能抢夺他的家财啊！我们读一下路加，路加11:21-22，他说：“壮士披挂整齐，看守自己的住宅，他所有的都平安无事。但有一个比他更壮的来，胜过他，就夺去他所依靠的盔甲兵器，又分了他的账啊，账啊，账。OK， 那。”你说这个耶稣在讲什么呢？耶稣在讲抢东西是吗？不是，这个比喻跟上面有关系的。OK， 所以耶稣基督继续讲说，我怎么可能是靠鬼王赶鬼 ？OK， 还是在这点上解释啊。他说我不是妥协，不是跟他和谈。OK， 他就比喻了，他说如果基督赶邪灵啊，他好像这里用的就是把这个壮士他必须要把他绑起来，他不要把他打败，他才能够把里面的就是这里说他的财富啊拿走，对吧？哪里有可能你去跟那个壮士就是靠鬼王赶鬼，就是跟他讲，不一定讲条件，但是就跟他合作，来合作的时候你就把他的东西拿掉，他说人家哪里愿意会给你，人家本来就比你壮，人家本来就有能力，除非你真的把他打败了，他才没有办法。所以基督其实是要强调他没有跟邪灵有任何的妥协的关系了，他是在驱逐他们，所以他是用胜利来宣告这个被鬼附的这个病人得到释放。 OK， 那当然这题外话也让我们想起说，邪灵也不单只是让我们有时讲不出不能讲话啦，是眼睛瞎了邪灵很多的工作呢是在心灵里面的所以不要因为你没有病你就觉得魔鬼没你办法。其实邪灵很活跃的地方是人的心灵。OK， 他迷惑你，他让你惧怕，他让你不信，他让你过于的担心他让你怀疑上帝。Okay， 这是邪灵首号工作的地方，人的心灵世界。有时呢，神许可他可以把他的破坏扩大到人的身体，所以有一些人呢会有病的是邪灵造成的。 OK， 所以这里呢耶稣其实医一个人的病，不表示说邪灵只搞破坏一个人而是在这个人身上呢他比较明显，所以基督呢就用一个明显的方式让这个身体的病好了。但是我们心里要知道，上帝是真的是在他的心灵里面赐恩给他们， OK， 不单只是让他的病好而已，可以吗？所以这个人他的身体开始恢复了，能够看见，能够说话，但是他的心灵呢蒙上帝更大的恩惠他脱离了魔鬼撒旦的辖制，他不再被控告，他被放在属神的国度里面，他成为那个被抢出来的那个字读作账还是张张张就是可以讲的是财物就是你的东西了耶稣把这个 人家看不起的这个被鬼附的病人讲成是他进去打败了恶者抢出来的人，可以吗？啊，所以好了，刚才我已经解释了，这个比喻当中讲的壮士其实是指魔鬼了。啊，壮士可以说是一个暴君啊，他用很多的方式去影响这个世界啊，奴役很多的人啊，所以这个暴君他的手下有很多的人服侍他。好了，我们在想啊，魔鬼那么坏，那为什么那么多人喜欢听他的？这个也很奇怪，对不对？我说我们也很难解释啊。有时候你讲，人家也不服你啊。你说、哦、你们都是拜魔鬼的，因为我好好的啊。你说魔鬼多坏？没有啊，大家都觉得那跟着他有的吃有的喝啊，是很好的。那问题在哪里呢？就是说，其实魔鬼的确是邪恶，魔鬼也让许多人为他做邪恶的事情。那他用什么方式来诱惑？啊，用什么方式来挟制人呢？啊，圣经说他用虚假，他欺骗人。那我们有时会觉得，好像魔鬼也会给我们好处一样，是吧？这个是，你们也听说哈、啊，就是有些电影啊，可能会给你说啊，也是鬼也会给让你中下彩票啊，什么听过啊？那。其实这些所谓我们说根本没有根据的讲法啊，会潜移默化的让我们好像觉得好像恶者也并没有那么可怕。 OK 啊，很多我记得小时候看了一些香港电影啊，就是一些什么鬼魂啊也可以做朋友的哦，是吧？啊，就是什么什么一些鬼啊，也有好鬼的哦，啊，可以，有的还可以谈恋爱啊什么的，你说莫名其妙的，在他其实是要让人觉得，哎呀，灵界也不是那样坏的哈，啊，女鬼啊，就是啊，其实他都是意思说不坏的啊，不凶的，还蛮可爱、蛮可怜的这样子啊，这种想法其实可能我们笑笑就听过去，但是其实慢慢你就开始好像觉得，哎。好像黑暗也没有那样黑暗，也没有那么可怕。啊，撒旦就喜欢给我们这个观念，他就告诉你说：“你来，你找不到快乐是吗？耶稣不给你快乐，你过来，我有。”OK。那我们常以为呢，如果耶稣不听我的祷告，我可以向耶稣的敌人问这个第二个啊。虽然我们也承认魔鬼没有那样的权利啊，但是我们好像也相信他或许会给我们带来一些好处。但你要小心啊，这在圣经里面这是完全错误的，这个假设是完全错误的。 OK， 魔鬼没有权利的。 OK， 他只是暂时上帝许可他暂时管辖这个事情，他好像黑社会这样的，是吧？就是说欧洲很难看到黑社会了意大利可能会有了啊，你说在亚洲很多了香港啊这些，就是经过很长时间这种动荡的变局啊，也就变成有一些民间组织，我们叫做黑社会啦，他们也有他们的行事规则的啊，他们警察也不去搅扰他们，因为他们也维持了某一种的秩序，但是他们也会跟百姓要好处的啊，就是说他也把自己当成是审判官啊，谁做不好他也来惩罚你一下啊，这样 OK。 你细想黑社会哦，有头有脸走来走去啊，但是不对啊，没人选他， 没人给他权利，但是为什么呢？他可以好像到处就是做他要做的事情呢，因为他是非法的啊，只是人因为得到黑社会的保护，所以就把自己的权利给了他，就是他答应你嘛，你听我的啊，你给我保护费啊，你这条街做生意就不会有人来搅扰你。你说好啊，我给你交钱，我听你的，哎，你就可以做生意了。所以其实是你把你的权利给了他。其实魔鬼他没有权利的，他不是这个世界的主人，上帝从来没有把世界给他。但是魔鬼呢，是上帝许可他在这个世界做一个非法的辖制者，所以魔鬼他来到世界。他唯一的方式他就是要骗大家听他的啊，上帝知道他用这一招啊，所以有时他骗你你不听，他可以吓你， 他给你苦难，啊，但上帝也用他，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苦难有时是审判恶人的，有时这个苦难上帝用来考验教会的。所以你不要问说为什么上帝不把魔鬼消灭，如果上帝把魔鬼消灭的那一天呢，就是他审判世界的那一天。就好像我们的孩子常问我们说，为什么我还要考试？我们现在还在小啊，他就会问你，妈妈为什么要考试？你一定跟他说，你毕业那天就不会考试了，啊，就是说最后一天你读完书的就没有考试了，是吧？如果你要问上帝说，上帝为什么魔鬼要给我苦难，上帝说你考完那一天就不会有再苦难。所以魔鬼什么时候会走啊？就是你跟我真的成圣的时候。所以魔鬼的存在就好像考试一样，是帮助我们，是磨练我们的信心，让我们更有决心离开邪恶，更有决心追求天国。对啊，所以你不要问这个问题啊，没有答案的。你要跟上帝说，上帝啊，什么时候啊让魔鬼走啊，我就会很快乐。上帝说，如果魔鬼走，你就会灭亡，因为你还没有考完试，你就放假了，你就自己宣告毕业了。我们很多这样的学生嘛，还没考完试就自己毕业，最后一定是不及格，就不能毕业了啊，就自作聪明。所以我们还是应该谦卑啊，知道上帝有他美好的旨意跟时间了，啊。好，说回来了，所以上帝许可他啊在这个地上，所以魔鬼就常用引诱欺骗的方式了啊。那我们刚才就已经说了啊，他不单欺骗啊我们每一个人，圣经让我们看到魔鬼他第一次就欺骗了亚当跟夏娃，那么他第一次做就在创世纪。你们记得他跟夏娃说什么？他跟亚当说什么？他说：“你吃这个果子，就是那个分别啊，善恶树啊，就是知识树的果子。”他说：“你吃的日子，你就会像神一样，对不对？”你们记得吗？就是那个蛇跟始祖说：“你吃就会像上帝，对不对？”但我们有时候还以为他讲真话。圣经没有，圣经说没有，你知道？圣经说亚当吃了，眼睛就亮，但是没有像神，像什么？他开始看到自己的罪，所以他几乎是，圣经是很白的告诉我们，魔鬼从第一天就骗人了。啊，刚刚你跟你孩子说吃啊，吃了会长高，啊，他吃完他去量，他一点他都没有高，就是魔鬼那一天说的谎话呢，其实当天就已经证明他欺骗了。我有时开玩笑啊，说如果魔鬼说吃了就像神，魔鬼自己应该先吃啊，那么好他就不吃，因为他魔鬼都老想做神啊，魔鬼应该不要跟亚当说你们不要吃我吃啊，他去吃嘛，他就像神了，不是更好吗？为什么他叫别人吃？所以他的那个建议啊是一个诱惑的。 OK， 所以有个老牧师就说，撒旦常常用一面镜子，镜子啊，不是真的啊，只是镜子，他就把上帝的美好反照出来，骗你说这边也有好处，所以很多人被他骗了，就往镜子那里去追求，但是镜子是虚的，所以你只看得到，你摸不到，所以他里头没有快乐。他如果让你觉得有所谓的最终之乐，那个乐，那个快乐也是反照出上帝本来给人的快乐，他那一个快乐是假的，是不是？他告诉你说婚姻不美满吗？啊，可以再有其他的婚姻，是吧？说有的啊，有人会很爱你的，有人会给你很满足的。那对夫妇间的爱，这种就是分享的爱，这种其实是上帝给的，在婚姻里面，魔鬼就把这个漂亮的照片呢，用镜子把它拿出来，就说：“哎，我这边也有，但是这边呢不用结婚的也有，你来拿。”每一个搞婚外情的都是焦头烂额的，对吧？一定是撞得头破血流，在国内还要双规的啊，在国外可能就是家破人亡。没有的，因为它里面是空的，但是它给你感觉到呢，好像有两种选择，但是其实很多人都被骗了啊！当然他们最后也被捆绑了，他们就出不来了啊！所以二者本身呢，我们要相信啊，就是从第一天就相信他没有好东西，他没有的，因为他是天使来的，他不是神啊， 所以他的口袋空空的，你知道吗？他如果说天地都是我的，他是吹牛的，因为他只是一个仆人，他仗着主人的名出来告诉你说我有多少产业，但是那不是他的，他主人的，不是他口袋是空的。他被赶出去的时候，他是什么都没有的，他是天使而已，物质不是他的。OK， 他如果有一天他可以把一些东西搬到你的家里来呢，其实那个东西不是他的，他是从别人那里拿过来的。所以他可以做到最好的就是搬，就是呢，他告诉你说你好好读书，你好好做工，你努力的拼命的追求事业，你会有满足感，对不对？但是他从哪里给你这个东西呢？他从你的家庭那里剥夺过来，他没有的。他在你的家里面呢，你要汽水，他从你儿子的冰橱偷给你的，因为他自己没有汽水。但我们又觉得他特好，哇，我要汽水给我汽水，我要糖果给我糖果，不是他的，他从隔壁拿过来的啊。所以如果你这样明白呢，你就知道其实二者不需要啊，就是我们不需要惧怕他，我们也不需要听从他，是他没有快乐在他的当中，只有死亡。而且很多人最终呢，因为二者给他的捆绑，让他们完全没有办法摆脱啊。但是这个比喻里头就给我们看到一个希望啊，也就是说这个壮士啊，他用尽方式把一切就是人给牢笼起来了。但是他说有一个更壮的要来啊，这个比喻里头说的那个更壮的就是指到耶稣了。所以上帝的时间到了，他不是要恶者来管理世界的，所以上帝就差派了那个更壮的，就是我们的主耶稣他的儿子，他被差派出来，他的目的是什么？他跟这个恶者讲条件吗？跟这个壮士说，哎，我们来分摊一人一半呢？不是，他说这个更壮的就把他打败了，绑起来，把他的一切拿走。耶稣是这个姿态来的，耶稣不需要跟魔鬼讲条件，他是主人呢，对吧？所以时间到，基督完全彰显他的主权，恶者就要撤出去。今天只是黑社会的世界，所以啊，恶者还好像有了一些的权利，啊，上帝也许可他啊控制一些人的心思啊，可能你的老板啊，或是你一些亲近的人啊，常常给你很多的苦楚啊，你说嗯，魔鬼还在用他们，有可能啊，他们不知道的啊，但是他们可能就有时被撒旦所引诱，就给你增添许多的忧愁，对不对？啊，有时候你说哎呀，我信主很容易嘛，但是就偏偏有这个有那个，有这个有那个啊，就常常给你麻烦，对不对？你星期一到星期六一点事都没有，到礼拜天啊，儿子又病啦，啊，这个水管又破啦，汽车又爆胎啦，啊，狗也生病啦，你说为什么全部在崇拜两点半全部发生啊？对，我可以告诉你，这不是碰巧，这是二者。二者在那些不顺从上帝的人身上，他有辖制的功能，但是这些人不见得知道他们是被二者所辖制啊，他们只是用他们的性情来发挥啊。所以我们今天会在这个情况，但是你要等候，因为圣经应许我们有一个更壮的要来，我们的主耶稣有一天要救我们脱离这一切的困难，把我们带到他的国度里头，可以吗？啊，所以结尾来说就是两个谚语啊，主要是要指出法利赛人对上帝的国度的无知啊，因为他们还以为呢，上帝的国度是一种黑暗跟光明的和谈，就好像这个世界呢，啊，我们在地上的和平呢，啊，通常啊不是打败敌人的和平来的，通常是和谈的和平。地上是这样，啊，所以可能我们已经慢慢有这种观念了。你说，啊，历史历代的战争啊，以前呢可能真的是把敌人完全毁灭啊。后来就不会有的啦，你说是吧？那是二战的时候，德国没有毁灭啦，就德国不是跟联军就签合同啊，说好赔偿赔偿赔偿，我们就庆祝什么和平了，还在了。OK， 日本啊就开始投降啊，就天王出来道也没有道歉哦，就出来宣告说我们输了， 连我们东南亚就庆祝和平了。所以你跟我的观念可能和平真的是啊，耶稣跟魔鬼说啊，我们都老了，不要打了啊啊，你就管东，我管西啊，我们就井水不犯河水，可能我们就庆祝和平。这不是圣经讲的。OK， 我再说一次，二者是完全要被驱赶的，这是我们的信念，好吗？啊，好，我们继续看下一段经文了。紧接下来呢，马太跟路加都同一句话，所以我们读一下马太。耶稣做一个警告，他说：“不与我相合的，就是敌我的；不同我收据的，就是分散的。”那什么意思呢？有很多人拿这句话来吵架，对吧？来到教会，弟兄姐妹，你们不听我的，就是不和我相合的，就是敌我的啊，就要赶你走了啊。你如果不听教会的，你就是教会的敌人，你就要走开啊，你就要离开教会。耶稣在这里不是骂教会的人啊，他是在讲法利赛人啊。耶稣说不与我相合的就是敌我的，他是指这些宗教老师啊，就是法利赛人。你想一下，法利赛人他们最厉害的地方就是律法，对不对？所以法利赛人应该是最能够与耶稣基督合作的，因为他们最清楚律法。所以当耶稣基督来，基督把话语带出来的时候，法利赛人应该很乐意的，就是跟基督一起合作，帮助耶稣基督让百姓能够回到上帝的应许，对不对？因为他们一生就是被预备做这个事情的，啊！但是耶稣基督就责备他们说：“你们本来应该与上帝的国度有份，就是应该是与神的国度合一的啊！但你们今天却成为抵挡。”证明什么？你们是属恶者，所以敌对，因为前面讲敌对是魔鬼吧，对不对？现在把法利赛人也讲成是属撒旦的啊。虽然法利赛人不承认啊，他们也认为自己是很神圣的人，但耶稣基督说，如果你们真的是属神的仆人呢，你们会与我相合，而不会与我敌对啊。那你如果用这句话要讲教会呢？你顶多只能这样子说啊，就是如果有一些异端啊，我想我们活泉不会这样啊，因为我们也不在这种争执的当中啊。举个例啊，如果有一个教会啊，有一些人呢，他们开始告诉大家说啊，耶稣其实不是上帝的弥赛亚啊，耶稣的上帝的弥赛亚是一个女的啊，是某某某某某。谁啊？他已经是道成肉身了啊！他已经是什么什么的先知了 ？OK 啊，有这样离谱的讲法，当然有啊，在国内是有啊。啊，这样离谱的讲法在教会里面的时候呢，啊，你当时的确是需要划清界限，就是说不与我相合的，就是敌对我的。当然这句话是我们引用耶稣了，意思说任何教派、任何的所谓打引号的信徒或是牧师，他们如果没有成为基督福音的帮助者呢，他们就把自己放在是福音的对抗者，那我们就要与他们就是分离了啊。但如果有一些弟兄姐妹是有一些解经的不同啊，习惯的不同啊，圣餐他觉得我们不要喝酒，我们要喝葡萄汁啊，有的教会为这个吵架啊，我们唱诗要有鼓，不要有钢琴啊，也要吵架。其实这些不需要分的，因为它跟福音没有抵制啦，它跟我们的信仰也没有冲突啊，只是跟某一些人的生活习惯可能有冲突而已，这就超越爱心啊。所以用这句话不能随便用啊，你要用的正确啊。基督当时是指法利赛人 ，OK， 好了，下一句话比较难了，下一句话说不同我收据的，就是分散的，是什么意思呢？其实这是责备他们懒惰，你当然看不出懒惰啊，因为基督收据是好像做工，就是农夫啊，啊，把那些时间到了哈，要把那些就是庄稼给收据起来，对不对？你不收据的，就是分散的，就是我们说搞破坏，就是他不单没有帮忙，他还把那些应该收的把它分出去了啊，让工作更加的困难。实际上，基督是在责备法利赛人啊。就是在行道的责任上面呢没有认真，就是说法利赛人比百姓都知道什么叫天国，但是他们没有努力的向前啊，所以他们这种 当时他们是没有真的是一个很明显的动作啊，他们是私下讲啊，然后到最后他们是把耶稣钉死，但耶稣说话的那个阶段呢，他们还没有真的很明显做出来，但基督就说出他们当时虽然没有很明显的反对耶稣，但是他们用一种不积极懒惰的态度来对待天国，其实这也证明了他们不是天国的子民。所以你要知道圣经常常责备的罪啊，我们有时很少注意的，就是有一条是懒惰的。我们有时以为懒惰是可爱的啊，我要睡懒觉啊，你周末要懒惰一下，好像觉得是一个理所当然的，对吗？你看圣经，上帝厌恶的一些罪行呢，其中一个叫slothful， 就是懒惰。你翻成真的要翻成白话的话，就是懒惰的意思。slothful 有一点是慢啊，但是它直接是指懒。那这不是说动作的懒啊，而是在属灵上啊。那圣经要求我们，我写在纸上啊，你们可以一起读。就保罗在腓立比书二章12-13节，他要求我们呢是另外一种的态度，不是懒惰，另外一种。他说什么？他说就当恐惧战兢，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名。那保罗很明确的说，基督徒不能懒惰的。为什么？因为一切的工作是上帝的旨意来的，所以我们要天天带着恐惧战兢，就是生怕做不好，来做成得救的功夫，就是你走救恩的道路，走天国不能懒懒散散的，是吧？当然我很惋惜，当然我也跟教会讲很多次，我自己也是经过来啊，就是太多基督徒太懒惰了啊，偶尔来聚会，偶尔竟然不来聚会的理由就是觉得懒惰。这个不是好理由啊！十几年了，圣经都不看，也没有看，也没有好好想去明白，是吧？圣经懂一点就够了啊！就来来去去就那几节啊，就在教会混了十几年这样啊，自己也不成长，而且还要影响别人不成长啊！这些都被归在耶稣基督的眼光之下，就是都被归在那些分散的，因为基督差派的仆人出去呢，是要很尽力的收据，对不对？但一些在旁边咬着水草看农夫干活的人呢，他们肯定跟这个农场是无关的。我们常常看那些在这个修路的工人呐，有很多工人就大太阳的时候啊，在这边坐啊坐啊坐啊。就是在修补马路嘛，对吧？但你总是看到有一些没事干的人呢，拿着一罐汽水啊，就在旁边看，看他们干活。但是这不是政府人员啦，他们就是闲人啦，没事做了。OK， 他这样看人家很努力做工，为什么？因为他无关呢，他跟他工作无关。如果我们弟兄姐妹没有像我们的主耶稣这样啊，他说我收据，你在干什么？你在分散，你肯定是外人啊。耶稣在收据，我们也在收据，而且我们是被呼召。我在说恐惧战兢，意思说每一天都生怕交不出货。现在已经10点了，我还没做到上帝的要求，我还剩下几个小时，你有这种的紧迫感，对吧？我今天还没有认识神的话语，我今天还没有为主做见证，我今天还没有认真的祷告，我今天还没有回应上帝的恩典，已经4点了，下午了，太阳都要下山了，我怎么向主交代？有没有这种情况？没关系啦，夏天嘛，上帝说夏天都是放假的啊，下个礼拜再来，后个礼拜再来啊，反正你要小心哦。那我们不应该是这一种心态的OK， 所以要努力，但同时也要提醒啊，努力的人不要骄傲啊，因为保罗也说，你能够做是上帝在你的心中，就是说圣灵啊，在你的心中成就他的名义。所以能够努力的人呢，要很谦卑的说，这是神的作为。 但是不努力的人呢，要向神祈求改变他的生命，好吗？啊，好，我们也为这样的人祷告了。啊，啊，我来到最后一段话了啊，你说这么早啊？因为今天经文不多，但是这一节经文最难讲啊，所以我留在结尾啊，也是很多争议的经文啊，所以我们比较详细来看一下，好吗？我们就读马太跟路加就好啊，马可跟马太相似啊，我就不你们就不需要特别读。来，马太，所以我告诉你们，人一切的罪和亵渎的话都可以得赦免，唯独亵渎圣灵总不得赦免。凡说话干犯人子的还可以得赦免，唯独说话干犯圣灵的，今世来世总不得赦免啊。好了啊，路加其实很简单啊，就说干犯人子的还可以赦免，但是亵渎圣灵的总不得赦免。好了，我先一个比较难的名词啊，什么叫亵渎圣灵啊？亵渎圣灵很难讲的，对不对？因为耶稣基督呢，是不是火了啊？人家说他靠鬼王赶鬼，耶稣基督气了，就说：“好，你们这样讲话，我就咒你们下地狱，是吗？”不是啊，耶稣基督真的不是因为他们口头讲的这样难听的东西啊，就用一个很难听的话来讲他们。OK， 基督讲这句话说他们亵渎圣灵呢，其实是指到法利赛人内心里头日日夜夜对基督的那个仇恨。他们因为仇恨耶稣，每一次基督向他们施恩的时候，在他们眼前行神迹的时候，他们都用刚硬的心来拒绝。所以基督说的亵渎圣灵啊，其实不是在针对他们说的话。对呀，我意思说，也有可能很多无知的人呢，有时也会讲出了类似的话，但是他的心没有刚硬，所以他们没有叫做亵渎圣灵，他们是叫做干犯人子。所以耶稣把这两个放对底嘛，他说有一种人叫干犯人子，就是亵渎人子了，有一种人叫亵渎圣灵。 OK， 你们懂我意思吗？就是有同样的话讲出来，有的人是出于无知，所以他是得罪耶稣了啊。耶稣明明做的这个是他把他讲的那个，但有的人心里面是很仇恨耶稣的。Okay， 当他讲出这句话的时候，实际上他不是干犯人子，他是在亵渎这位感动他的圣灵。所以区别就在这里啊。那我做一些解释了 啊，所以有一些字面的我们就避开了啊，就不要好像说哦，圣灵比圣子更加高贵啊，你得罪耶稣，耶稣比较大方会赦免你，圣灵不能得罪他， 一得罪他就气你，就让你下地，不是啊，这太致命了。 OK 啊，是在指到人啊，就是眼睛是看到耶稣的神迹，耳朵是听到耶稣讲话，但同时候呢，圣灵也在人的心里面做工啊，所以它是一个配合。耶稣是神的道，你圣灵在人的心里面让人来预备耶稣基督所讲的话。 OK， 但是人呢，听见耶稣讲的话，看见耶稣做的神迹，心里面却拒绝圣灵。他的表面可能还是很欢迎耶稣的，但是心里面拒绝。所以耶稣基督在这里是针对这种心态的啊，就是说他们外在可以有各种的表现，但是最终让他们走向不能够悔改之路的，是他们的内心拒绝了那个唯一可以让他们悔改的可能。你们明白我意思吗？就是你会信耶稣，你会被感动，除了有人跟你讲福音之外， OK， 那个是上帝用的工具嘛，对不对？但其实那一天真正发生的改变呢，不是在耳朵的，是在心里面，那个是关键。有没有可能你听了一句话，十年后你突然想起来？所以那一天是没有人讲话的，但是心里面有话，你改变了，有可能吗？很大的可能是这样，对不对？所以你知道你真正被拯救，你真正被重生过来呢，是圣灵在人的心里面做那个最终的改变。人的道，人的福音是上帝使用的工具。好了，所以有很多人呢，他拒绝人，对不对？请他来布道会，我不要来 啊，你们讲的都是一样的啊啊，只要人行善就是上天堂的了，不用信耶稣也可以，做好人就可以上天堂。啊，很多人都很无知的就随便啊抹煞了福音 ，OK？ 但是他无知嘛，他内心没有藐视上帝的，为什么？因为上帝没有感动他，他藐视不了上帝。你们明白吗？所以他，你们不要太失望，就是有时人嘴巴很硬啊，你不要说哎呦没有得救了，没有得救了。嘴巴不硬的人也没有得救的，你要知道，因为他关键是那一刻圣灵有没有感动他。那这些法利赛人的那一刻呢，耶稣说我的灵已经感动他们了，但是他们用藐视的心态，而且用嘴巴讲出来啊，就是拒绝了圣灵的工作。那你想看看，一个人能够悔改是圣灵的感动工作，对不对？你连这个都拒绝了，你还想怎样悔改？没了，你还有别的方法吗？难道要圣父跟你显现了，你都灭掉了，对不对？所以一个罪人能够悔改，唯一的道路就是上帝感动你。但是如果你拒绝感动，你就没有办法再求其他的感动了，没有其他道路。所以耶稣基督说罪不得赦免，就是这个意思。因为你没有办法还有要怎么，就是被感动去求，因为这是唯一的感动，你没有别的感动可以让你再去求，好吧？啊，所以我刚才就做一个区别，我也拿一些例子是啊，圣经里面的例子了啊，就是保罗啊，啊，在提摩太前书啊，讲了一个很名言啊，一章十三节，我读你们听了，他说我从前是亵渎神的，保罗自己讲啊，我是逼迫人的，我是辱骂人的，毁谤人的。然而我还蒙了怜悯，因我是不信不明白的时候做的。那你有没有看过有人像保罗那样坏杀基督徒？哦，我们最多不听福音也不会去杀基督徒了，对不对？保罗说他也已经很坏啊，他完全抵挡，但是保罗说那时我是不明白的，不信的，意思说那是他还没有那个感动还没有临到他，所以保罗知道上帝会赦免他的，因为他没有亵渎圣灵，他是干犯人子啊！因为凡是向耶稣祷告的，他都给他抓起来啊！所以我们有一些朋友、弟兄姐妹、一些家人啊，啊，他们不信三位一体的上帝啊，他们没有被圣灵光照，有时他们讲话会乱讲啊。他们甚至会冒犯啊我们的信仰，但是你要明白，他好像一个瞎子，一个瞎子走路撞墙是很正常的。一个没有被圣灵光照的人呢，讲十句三句得罪神相当正常。当然我没有鼓励他啦，但是我可以告诉你，他不讲出来的东西在头脑也是得罪神的，因为他没有被光照啊。虽然他们这样做，我们也没有说很好啊，也是得罪神的事啊。但是他们还没有到那个绝对的地步，对不对？他们无知乱讲话啊，他们有时嘲笑福音什么，但是因为他没有从心底里面拒绝，所以当恩典临到他的那一天呢，他还是会悔改的，因为他没有亵渎圣灵，可以吗？但是有一些人，他们已经来到这一天了，就是说上帝的恩典啊，透过圣灵感动了他。但是他还是啊刚一刚，这也是出于上帝自己的拣选啊，他出于刚硬的心，他嘲笑藐视上帝，连他就已经把自己放在一个完全不能够再感动的一个情况，那个就是灭亡啊，因为他不会再求赦免，他就不会得到赦免，可以吗？所以保罗是一个例子啦。如果我们想到保罗，我们也没有不像保罗那样坏啊。我们的亲人、我们的朋友也不一定像保罗那么坏了啊。像以前啊，没有信主之前，所以保罗说，当上帝的光在大马色的路上向他照耀的时候，耶稣基督向他显现的时候，保罗就悔改了。所以很明显，上帝的时候在之前还没有临到他，但是当一临到他的时候，这么大的一个人物啊。他可以完全的改变过来啊，他都没有一点点还要再眷恋说，哦，我是大官哦，我是一个有身份的人哦，我要怎么样怎么样啊？保罗那个改变几乎历史可以告诉我们说，他连家人都没有了。所以保罗后来 相传是他没有结婚，但是其实应该是说他的家人都不认他了，所以保罗一直是一个人，就是这样。他本来是很有地位的，应该有夫家，也有妻子，有孩子，应该都是一个正常做官的一个身份。但是他之后就好像一个单独的一个人，圣经记载都是他一个人走来走去嘛，啊，身边就是一些同工啊跟他在一起。他本来不是这样的，但发生了什么事？唯一能够解释的就是他得救之后，啊，这个改变就让他没有办法再回去了。OK， 但是保罗不以这个为羞耻啊，他反而说这是上帝的恩典，是很奇妙的，可以吗？啊，所以说回来这段经文啊，就是说我们不要太过草率的，就是说啊，你亵渎圣灵啊，你我是随便说人家亵渎圣灵啊 ，OK， 亵渎圣灵只有上帝知道，也只有他自己知道 ，OK， 啊，基督徒呢？被上帝拣选的人，他永远都被保护，不会走到亵渎圣灵。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们基督徒呢，在被感动的时候呢，我们会悔改的。就是我们嘴巴可能很坏啊，我们很干硬，很干硬，我们一百年都不来教会啊，我们就骂教会都是坏人啊。你可以 OK， 但是只要上帝一感动你呢，你不能够不悔改的。为什么？因为你是被保守的 OK。所以我们有时为这些人祷告也是这样子啊，就是求主还给他们恩典怜悯，就是说上帝你感动他们那一天，求主你让他们可以就是证明他们不是你所丢弃的，而是能够回应你的人，可以吗？啊，罗马书一章二十八节就对那些我们小组查经的弟兄姐妹应该很熟了啊，保罗讲那些外邦人啊，他就说出他们一种的心态，就是上帝丢弃的人的心态。他说他们竟然故意不认识神，他们故意，因为明明可知的嘛，圣经说啊，上帝的永能神性啊，透过一切创造都是知道的，但是人就会说我是无神论啊，就是他会故意去说没有上帝。你当他们讲自己说我是无神论没有上帝的时候，你会发现他越讲越起劲了，他越觉得自己很有道理。原来保罗在这里就说神就任凭他们存邪僻的心行那些不合理的事。原来有这一环哦，意思说呢，当人要在上帝面前刚硬的时候呢，他会越刚硬越合理化，后来呢他就不可能再改变，因为他越来越信。他刚刚开始的时候他有点怀疑，我这样讲是不是对的，对不对？但后来他越讲就觉得哎，是，这是真理，他不可能再改，再回转了，因为他真的是确信他是对的。你们明白我意思吗？我上次回来的时候有不知道是跟你们讲还是跟另外一个教会讲啊，就是说我遇到一个很久以前的弟兄啊，当然他是在教会跟我一起长大的，他后来换了城市，经过很多事了啊，我们没有见面了，连这次我又看到他了啊，以前只是打个招呼，连后来就听到他的一些状态啊。他在很多年前已经公认否认信仰，就公开就跟大家说我不是基督徒了，很惊讶嘛，一起在教会长大的，为什么会有突然间就说不信啊，而且还跟大家说他不要讲他是基督徒啊，他是不信，发生什么事？那他生活当中当然经历很多的这种不满啊，他可能工作不满意，婚姻不满意啊，所以他可能对上帝有抱怨。有时人对上帝有抱怨呢，他会有一种不是很正常的表态，他就是会说你对我不好啊，我就不信你这样啊，就好像做一个报酬，就是跟大家说我不做基督徒了，看你怎么样这样啊。但其实很多人这样讲话的时候呢，你还是感觉到他还信的 OK， 他还没有完全就是很确定说没有上帝的，他只是很不高兴说怎么让我遇到这种事情啊，不做算了，不做基督，但其实他心里面是带着不满而说的 OK。 你开始听他讲，你不觉得他真的不信，他只是不满意，但是你要知道他的危险在哪里。他一直讲，一年之后他还这样讲，两年后他会越讲越信他讲的东西。所以我跟那个人说，因为我们一起长大，他其实就是问过我这句话， 我很小，我很小了，我们是中学生，我们一起骑脚车。有一次，他的脸色很沉重，我们一起去上课什么的嘛，我就看他这样，我就问他什么事这样沉重。他说：“我跟你讲一个秘密。”我说：“什么事？”他说：“我亵渎圣灵。”我说：“你亵渎圣灵？”我说：“为什么？你怎么亵渎圣灵？”他说：“你不可以跟人家讲啊。”他说：“我在想圣灵是什么的时候，突然间，我头脑有一句话说，圣灵是猴子。”那你不要问我为什么啊，这年轻人可能我们都是傻的。那他就跑出一个观念说圣灵是猴子，连他就马上说死了。他是神，我怎么可以说他是猴子，对不对？所以他认为他亵渎圣灵，因为他藐视他嘛，对不对？讲他是猴子，然后他就跟我说：“我完了，我以后再也不能够得救啦，圣不圣？”啊，那时我们很小啊，就中学生啊，我们就讨论这个事情。那我那时没有答案了，因为我也不明白这个经文，所以我们可能就不知道讲什么，后来就算了。那你说我们都过了二十几年、三十几年啊，因为我今天。我又看到他的时候，我想到他问了，可能他自己都不记得，我还记得他问我这个问题。哎，我就想，但我没有机会啊，下次我回去，我盼望他还会再来啊，他在别的地方住了，我会告诉他说，如果你一直公开的否认上帝不存在，基督教是虚假的，耶稣基督不是神的话，你会有一天来到一个地步，就是亵渎神，你再也转不回去了。因为你会真的相信你所讲的是真的，虽然现在听起来你还不像，因为你还是有一点保留，因为你不高兴，但是那一天你会讲。所以我们盼望啊，就是那些可能暂时可能有时因为各种原因了 啊没有来教会的人，或是停止聚会的人呢，我们向上帝求，就是让他们不会有刚硬的心，像保罗说的存邪僻的心，神就任凭了他们，而是上帝还在他恩典的时间之内把他们带到他的面前，啊，可以吗？啊，我希望你应该清楚明白什么叫亵渎圣灵啊，不是某一句话，也不是某一个动作，它是指到人内心到了那一个点，就是他真的信他讲的是对的，那就没有回头的。但这个不在于他自己啊，不是他的主权啊，而是因为上帝的恩典明显的向他说过了啊，就是说上帝没有拯救他的一个安排。好了，后果是什么呢？啊，这个也蛮有趣的，因为后果也讲了一通啊，因为他用的字眼呢是很不寻常的，耶稣用今世来世总不得圣灵，啊，他有一点你说可能是多讲出来的，为什么要讲今世来世？你说不赦免就算了嘛？难道赦免有分今世来世的？我意思说，你有没有听过有人说一些现在不赦免的以后会赦免？难道有这种事吗？圣经有没有告诉我们，我们活着的时候上帝不赦免的罪哦，到了你死的时候呢，那上帝会赦免你？或是说，活着的时候上帝赦免的，到了以后又不赦？不算数了，又不赦免，你没听过这种事嘛？对不对？所以，如果我们活着的时候，上帝今世赦免我们，我们也相信上帝来世也就不再追究嘛，应该是这样，对不对？如果是这样，耶稣讲两个不是多余吗？那这句话也给天主教支持点啊！你们知道天主教有炼狱的观念的，是吗？听过啊？啊，就是这里一个很大的。一个根据，他们就说：“你看，耶稣讲的嘛，今世来世，对不对？就是说，今世没有认完的罪呢，先到炼狱去啊，就把剩下的罪给炼掉，就吃一点苦啊，就炼掉完之后，那你就在来世的时候就被赦免了，好像很有道理啊，完全误解了啊，因为耶稣在这里根本没有讲炼狱啊，那为什么他要强调今世来世呢？”其实一个正确的理解呢，就是指到今世是指到我们每一天的意思啊，就是我们每一天生活当中，我们也会得罪上帝，对不对？我们每天生活当中，我们也会向上帝求赦免。那你每一次得罪上帝，你求赦免呢，其实你都会感受到上帝赦免你，这叫今世的赦免。意思说，你每一天都不断的感受到上帝在基督里面赦免我们，我们与他和好，我们的良心又再次平安。不再内疚，你们明白我意思吗？这是一个 今世不断进行式的一个赦免，就是今天你求赦免，明天你还要再求的，因为你明天再犯罪了。你不能够跟上帝说昨天讲过了 OK 上次讲过了 OK， 不能啊，圣经要我们每一天都经历今世的赦免，每一个时刻，就好像献祭这样。你们看到旧约的献祭赎罪日是一年一次的，对不对？没有人可以说反正去年都献了嘛，今年就不用了，省起来，反正上帝说话算数的，他讲赦免他就赦免全部的了，没有的。上帝要以色列人每一天都守，而且赎罪日是每一年都守的。所以那一年那一个时候七月，他们是七月份啊，杀了那个羊，年就赎了那一个年代的罪，不是年代了，就是那一年的人的罪。那你之后再犯呢，明年啦，明年再来。所以意思说我们每一天求赦免，但是我们每天也会不断的犯罪，然后我们还需要一直经历今世的赦免。 OK， 来世，来世是一次而已，对吧？就是指到那审判台前的那个赦免，就是说我们每一天求赦免，一直跟上帝说啊，饶恕，我们也感觉到他饶恕，还没完的。到了最后一天的时候，我们还要来到上帝的面前啊，审判官的面前，就是我们主耶稣的面前啊。我们的主耶稣在那个审判台面前呢，要宣告我们被赦免，而且那时他要宣告我们是公义圣洁的子民，那个叫来世的事。两者有没有关系？有。所以每一天你的被赦免呢，如果比较好的解释啊，它是指到你的良心 OK， 但是那个真正的赦免呢，是最后一天的。因为上帝他如果说啊，关于你是圣洁的子民，如果他现在就跟你宣告的话呢，他不能收回的，对吗？你明天犯罪怎么办？你说上帝，我一犯罪难道我也圣洁吗？不能的，对不对？所以上帝没有向我们宣告这个的，上帝宣告我们被赦免，但是我们是在基督里面的。但是有一天当上帝说雅珍你是圣洁的子民啊，或是这个医院是圣洁啊，或是我们的昭荣姐妹，或是今天人少每个都可以点啊，新华啊，他只要一讲这句话的时候呢，因为上帝是不变的嘛，他讲这句话的时候你是不会犯罪的，你已经变成是一个不可能犯罪的人了。所以你知道那天不是现在，因为现在你会犯罪的，是吧？所以今天上帝一直在赦免我们呢，其实他是让我们基督徒在今世的时候，我们的良心啊可以平安下来。上帝说好吧，虽然你还没有圣洁，虽然你还会继续犯罪，但是因为你靠着主耶稣基督的恩典，我不定你的罪。他说我在那一天不定你的罪。那你一听到这个话呢，你的良心就静了，因为你知道你不会再被定罪。但是你还要等那一天呢，因为那一天是你亲耳听见上帝说圣洁公义善良的子民进来，他叫你啊，对不对？你不会说叫谁啊叫谁啊，他叫你。当他叫你的时候呢，你真的变成那个人了，那个就是我们最大的福分啊，我们完全脱离罪。你们明白吗？所以今世的赦免不是什么告解啊，来世不是说炼狱之后的，不是啊，没有这回事啊。我再强调一次，它的区别就是指到我们今世，就是每一天得罪神，我们的良心会惧怕，因为我们知道这个罪将来在他的面前会被追究。你求上帝说好，我赦免你，但是你还是说好，那一天还没到嘛啊，所以你还是有一种啊战兢的心。但不是说你没有信心，但是你有一种战兢的心，你相信神不改变，但是你应该就是很战兢的等到那一天啊。所以今世赦免完之后，来世要一个宣告你是被赦免的人。所以那一天当上帝这样子向全世界宣告说谁谁谁是他的拣选的子民，是圣洁，是属基督的，是上帝羔羊所救赎的人，其实那一天你看看你自己，你发现的确是你已经复活过来，你已经成为不可能犯罪的人。那天我们改变了啊，我们已经是 完全成圣，好吗？啊，那经文是反面呐，他说今世的乃是不被圣灵啊，所以表示说那些亵渎圣灵的人呢，他每一天都很煎熬的，因为他今世不被圣灵，是吧？他祷告没有用的，他怎么求他都是很内疚的。他跟上帝说啊，上帝啊，你大人有大量啊，不要追究我啊，没用的。他还是良心不安，因为今世不被赦免。人呢，他来世，他说：“哎呀，碰巧看怎么样吧啊，反正我爸是牧师，我妈是牧师，我就挤在他们背后，可能耶稣没有看到我，就让我混进去，来世也不被赦免。”上帝把他揪出来说：“这个人是没有穿义袍的，啊，他就是那个比喻啊，进到上帝的宴席，但是他是没有穿义袍，所以上帝就。”派天使就仆人了 啊把他揪出来，因为他来世不被赦免，好吧啊。所以当然经文没有直接应用在我们身上啊，不过最少我们在地上的时候应该有一种正常的紧张啊，就是我们常为着自己的罪有战惊啊，为着上帝的圣洁我们有害怕，但不失去信心啊，我们还是紧紧的依靠耶稣。但是你要放松，请你到天堂才放松啊！现在打仗啊，有没有想到我们在二战的时候啊，德国兵已经打到瑞士门口了，你还跟你的将军说：“将军啊，你觉得我法心怎么样？”他马上给你枪毙啊！现在不是谈法心的时候，现在不是谈牛扒有没有七分熟八分熟的时候，现在是打仗。打仗头发不漂亮没关系的。基督徒在地上的时候其实要常常知道我们在战争，战争就只有活跟死两个结局，没有别的，你在乎就应该是这个而已。所以我们只求在上帝面前可以存活，就是说我们被他救，所以在地上每一天的日子呢，我们都要有这种的所谓正常的紧张了啊。你要想安息吗？耶稣说有，那一天就是仇敌完全消灭的时候，我们完全进到天国的时候，我们被上帝称为是无罪圣洁的子民的时候，你一定想安息的，这也是我们的一个安慰，好吗？好了，啰嗦完了啊，我们就到这里啊。那我就把时间给大家啊，我们今天人不多啊，但是我们还是可以祷告啊。我就盼望当中有一两位吧，好吧，你简单的也好啊，就是向神来回应啊，就是把你的感谢啊，你的赞美归给他啊。你当中两位做完祷告，我才来做一个结束祷告。好，把时间交给大家。阿门。
所以天父上帝，真感谢你如此恩待我们。我们曾经也是对新城新女士成功的恩主，你却没有丢弃我们。
嗯。
你常常的与圣灵和人心里面做工，
想
光照我们罪，是吧？我们被圣灵感动的时候，主也都是感谢你保守恩待我们，让我们没有拒绝这圣灵的感动。谦卑下来，承认我们自己的罪过，也向你祈求赦罪的恩典。主，我们也是信实的。每当我们向你祈求的时候，你就用你赦罪的恩典平息我们心中的罪疚，让我们有平安和喜乐。主啊，我们在生活中也是常常犯罪得罪你。 者像转而归向你的时候，你就又接纳我们，又赐给我平安喜乐，或者是让我们能够继续有勇气、有力量，继续走这个成圣的道路。
嗯，
也真是感谢你在每一天借着我们的接着祷告加添我们力量，坚固我们的信心，让我们相信主你在永恒之中已经赦免了我们，在基督里面看我们为义。主，也真是感谢也请求你继续的用你的爱、用你的恩典激励我们，让我们能够常常的警醒，在生活中小心谨慎，用自己的顺服、用自己爱的行动来回馈你，常常做收据的工作，也常常用我们的行动来见证你的义。主，求你可以这样祷告，用你爱的耶稣基督的名求的。
阿门。好，我们一起祷告。父神，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今天能够再次的聚集在你面前，也透过这段的经文虽然我们不是法利赛人，我们也没有抵挡你，但是主啊，你透过这段话你让我们看见你救恩的神圣也让我们再次看见我们的不配。主啊，我们今天能够聚在你面前来敬拜你，成为你的儿女是因为上帝你已经在今世也应许我们在来世你要赦免我们，主啊，叫我们的心能够柔软我们的心能够常向你来回应。主啊，每当圣灵感动我们光照我们的时候，主叫我们不成为那些抗拒你的人，不成为那些偏斜甚至顽梗的人。主啊，你让我们在你面前可以谦卑好像你的儿女一样愿意来回转因为你保守我们不犯亵渎圣灵的罪。主啊，你就继续的用你的道来陈设你的教会继续用你的恩惠来安慰每一个信徒的心。听我们的祷告，感谢你，奉主耶稣宝贵的圣名，阿门。好，谢谢。我们继续来唱我们来唱。